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象征团结、兴旺和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年前习俗一般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一直到除夕，如祭灶王爷、扫房子、拐豆腐、割块肉、杀年鸡、蒸枣花、蒸馒头、贴对联。节期习俗则是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之间的习俗，如拜年、舞龙舞狮、拜神祭祖、放鞭炮、开市庙会、赏花灯、吃元宵等。五味杂谈，美女菲尔、太空姜伟民和您聊聊春节这档子事儿。
恭喜您发财，这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歌啊。那么在年前，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爆竹一声除旧岁这当口，也就除夕，今年啊是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年的除夕日，也就是说等于说上一年度的最后一天，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祝大家新春万事如意，
没错，
身体健康。
哎，是。那么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由菲儿和姜伟民联合为他主持的春节特别节目。那么当然了，明天就是春节了。在春节之前，其实呢，我们有相当多的年俗要跟大家去分享。
是。
那一想到过年，菲儿，您来美国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
是的。
对不对？算是老乔。但是谈到过年，心头有什么感受？特别是今年是，今天是除夕日。除夕夜，
对，但其实我个人是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可能也根据，就是因为我在美国的话，我的地域有改变，我最后落脚在洛杉矶这个地方。那洛杉矶是我们华人的也是大本营了，相当于，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年味是一年比一年的浓，就是大家好像越来越重视这个过春节啊，而且也很多时候朋友们啊在这一天都会相约，比如我们春节会包饺子，那今天晚上就很多朋友会约着要一起包。饺子这样子，
哎呦啊，一起去包饺子，
没错。然后而且守夜呀、什么，我们好像依然还会好像在国内的那个样子一样，虽然可能没有国内整个那个大气氛，但是我们每一个小家啊或者朋友啊都会渲染给就是彼此。
是没错，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年年难过，年关难过是年年过。
对，
不管怎么样，你是富的也好，穷的也好，反正至少。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所以说来到美国这么久了，作为我一个算是老侨民啊，其实也是跟菲儿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毕竟呢，我们来到美国应该讲是异国他乡，
没错，
尽管我们已经把自己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啊当成自己的家，但是总是念念不忘我们自己的那块土地，
尤其我们的胃永远还是那个中国胃，就是再怎么样还是想、你不管怎么样也不可能天天吃西餐，那会受不了的。我们再怎么样，我们还是喜欢吃我们中国的菜。
是没错，一谈到中国菜，哎呦，我的口水直流啊！所以说我不太清楚啊，你们家，就是刚才你谈到了，除了包饺子啊，可能把很多的亲朋好友都请在一起，大家一起包饺子，然后煮了开了之后，然后下锅之后就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那种热气腾腾的感受，马上年。味就出来了。
对，我觉得大家喜欢包饺子是因为可能包饺子是一个适合于大家都参与的这么一个就是家里比如在守月干嘛，一边嗑着瓜子聊着天或者看着电视，就可以手上就可以一边包饺子，就每个人好像是一个凝聚力的一个活儿。所以但是还有呢，就是说有些寓意上的吃的，我们会像我在年前就是已经陆陆续收到一些朋友做的年糕啊、萝卜糕啊什么，就是这种好像象征着我们节节升高的这种食物，已经他们而且都是自己比较容易做到的嘛，所以他们会已经都送来啊或怎么，所以可能晚上还会炸炸年糕这样子来吃。
哦，炸炸年糕，哇，这简直现在口水。
其实我很关心你，哎，我就是想知道，因为伟民哥今年是真的是被大火烧旺了哈，然后希望你这一
借您吉言，
烧旺更越来越旺哈。但是伟民哥因为今年可能因为特殊的关系，就是这个大火，你就没办法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了。那你会怎么过呢？在这个年，
这个年啊，其实是确实比较有特殊的意义。那我看了一下习俗， 按中国人的习俗的话呢，最好在过年的时候不要到别人家去过。
嗯、
所以说今天应该是除夕夜。
嗯、
按照我们那些中国东北的一个老习俗啊、嗯，其实是不应该到女儿家去过年，
而且应该女儿回门来。就是一般女儿的话可能是初二，
初二。
但是你们因为没有
除夕和初一是禁止和女儿见面的。
哦，对，
对不对？
嗯、
只有初二才回娘家，
是
对不对？这是咱们东北有个老话，
按理说就是这个理儿啊、
哎。但是呢，今天我就忍受了，
没办法了。
跟我太太呢，让她干脆就在超市里买点冻饺子。
哦，你们俩自己
咱们吃点冻饺子就完了、
哦。就你还是要忍着不去，
哎，不去女儿家。
哦、
你但是女儿呢，她是这样，咱们说破例了、
嗯，
因为初二才见这个父母嘛。
嗯。
但是这个条件不允许，所以说我女儿这样吧，
嗯、
她说明天呢就是初一嘛。
嗯。
全家他们是包饺子，然后我们老人老头老太太，我们什么也不要动手。
嗯、
据说给我准备了十个菜。
哎呦，你这个太、
哎、
小棉袄太暖了。
哎，
而且大初一就是要包饺子嘛。
对，包饺子。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老两口，这是我执意要做这件事儿、
嗯，
就是呢，我们不见。这个你们过你们的，我们过我们的。那明天呢，在一起吃饺子，然后吃年夜饭。
哦，那说明伟人哥还是真的很重老理的一个人，而且好像根深蒂固，有点还都不能破例的那个样子、
你还真别说，有很多老理啊，
嗯，
其实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是吧？它是有一定原因的，
有相当多的原因哦。
哦，
那是简直
要听下回分解吗？
好，对、嗯，到底有哪些？我举个例子吧，
嗯、
现在随随便便举这么个例子哈，
嗯、
就是。他其实啊，在年前可以讨债、
嗯哦，
年后是不可以讨债的。
这个年后不能讨债，是指的一直到正月十五，还是到什么时候？
从初一以后到十五结束。
嗯、哦，到、就是、
所谓过年啊、
嗯，
其实就是这个年、
嗯，
因为我们查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黄历、
嗯，
我们看一下时间。哎，真的过年呢，就从春节那天就明天开始，
嗯，
一直到。正月十五结束，整个十五天，
其实
才算初年。
对，其实这其实也好理解，因为我们让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过个年吧。
哎、
嗯，你手里就算有点余钱，也尽量先给家里买点年货，然后好好的高高兴兴，然后我们再算清楚总账，等过了个年、
哎嗯。或者是呢，反正今天还来得及，
嗯、
就是如果哪一个朋友欠你钱了，
哎、
赶快打电话。田平春，你还欠我五千万吧？
晚上来包饺子吧，
这麻烦了是吧、
嗯？
所以说刚才我只是稍稍提那么一点，其实有相当多的禁忌在春节期间、
哦、
或者春节之前。
嗯、
当然有相当多的这个，我们可能老话说得好，就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可能也希望那么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聆听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哎，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中国，特别是飞儿和伟民，我们都是北方人。
嗯对，
北方人过年和南方真的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但是我直接可能要，
嗯、
直接说结论。
嗯，
北方人可能过年更有年味儿，而南方人可能这些人要打电话进来骂伟民了、
啊。
不要着急，到底骂还是不骂，咱们比比看好不好？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飞儿跟伟民再给您继续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除夕夜的特别节目，是谈谈。中国春节的那档子事儿，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因为今天是除夕夜啊。
对，我们就讲讲这个春节在我们老历上都有什么理儿、嗯、
哎，没错，那其实从腊月二三这个节啊、
嗯、
这个春节就开始过了，
没错，
因为作为东北人，作为北方人，我不太清楚这个、
嗯、
飞儿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说你们当时老就是爹妈呀，你们或者祖辈、
嗯、
一些什么活动啊，祭祀啊、
哦、
包括一些什么年夜饭啊之类怎么准备。
对，我觉得好像我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除夕这一天、嗯、我妈妈一定会带领着，就是我爸啊还有我啊，我们就是如果是我们小家的话、
嗯、
我们打扫卫生。
哦，
就该里被子啊里啊面啊该拆了洗洗的洗洗，然后玻璃该擦的擦的干净，反正就家里一定要干干净净的。
哎
哎、除旧迎新嘛，所谓的就是我们要把脏的呀，所谓的寓意上来说就是不好的一些煤气啊或者晦气啊都给它扫掉、
哎、
然后我们去迎接一个崭新的一个新的一年。
是，
对，
那这我就是比较那个有些和年活动啊有关的这些，有 我们的祖辈啊，或者是我自己的母亲父亲啊，领我们这些孩子嘛，
对，
去做的一些事儿。
哦，
首先第一呢，我母亲非常喜欢自己动手，因为当时跟我父亲当时一起下放到农村的时候啊，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时候，哎，我母亲居然学会了什么，就是给我们包粘豆包。
哦，
粘豆包，你看，就像是有点像咱们台湾有时候给在街这我们在超市上他们做的那种年糕，很像，
好像是用那种黄糯米，是不是？
黄
糯
米，
然后中间包红豆那样子。
对，
像老人他们那个连红豆都是要自己煮啊碾啊。
对对，自己煮。我记得我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帮我母亲在来回的，但是我一弄嘛。他本来是拿一个坛子，之后装满了，之后然后去砸。那时候我觉得做小男孩可以做那么事，但我一弄满地都是。后来我爸算了，
就是让你干个活还不够他收拾的呢。
哎，没错，这是粘豆包，是每年，而且我母亲一做啊，就做好几锅。之后呢，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那年代没有
分给别人吗？
分给邻居，互相之间都是，对，什么张阿姨啊，这个李奶奶啊，反正大家就来，
让你拿着去，
互相之间我们送过去，对对对，没错，我是比较有这个所谓的社恐症，从小的时候我就不愿意跟他们联络，
所以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姐姐帮着送，但有的时候姐姐不在，哎呀，那个赶快那个这个把那个给他们李阿姨送过去之类的，我们就会做这些事儿，然后等一下呢，人家敲门要过来了，哎，这是什么李奶奶啊，人家亲手哎给我们做的带那个。什么枣的那种年糕？
对对，
那老太太是山东人，吃山东哇，人家蒸的
枣包，
枣包，哎呦哇，那非常好
吃。有的还放点红，就有稍微要是有点条件的话，还里头掺着点红糖，红糖，
红糖啊，对。
如果要没有条件的话，就是白的插心。
对，没错啊，这是一个粘豆包。
对，
哎，另外还有呢，就是我母亲她就是因为。可能是和他家族的这个成长有关，因为他小的时候他是，就算是我们用我们的来分这个成分阶级的话，他们家是地主阶级，所以说他小的时候呢，就比较算大户人家，他们做的这个什么呢？他跟我从小跟我们讲说，到过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就是一到二腊月二三，一直到这个正月十五这一段时间，家里开流水席。
哦，
哎，
就是布施，相当于
杀几条这个几头所谓的年猪，
大宴八方，
大赛对大兴八方，然后大家来一桌吃一桌吃，这种，
就他就等于说，我就在那儿都不让这个空着，不让那个席空着，
没错，
然后你们谁来，
来些乡亲呐，特别是亲属什么的，哎，来互相之间呐，然后
那很热闹，
非常热闹啊，那个时候啊。那么后来呢，就是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特别我爹妈呢，就开始就是自己动手给我们做事。另外还有什么呢？这个其实是我老爹愿意给我们做的，就是到比方说到春节前，可能就领我们啊，这小朋友我们到那个集市上。买对联
啊，对，
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窗户纸之类的。
你们东北经常就特别爱赶集
啊，对，赶大
集，
那就叫
赶大
集。
一到这个就得拿点，而且孩子们可能把自己的零花钱也都拿出来买点糖，
买点鞭炮。我们男生买些鞭炮，女生买鞭，哎，买糖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而且在我记得在快过年这一会儿，就是家长还会给我们添件新衣服啊什么，
对，
都会在那里头就是让你选一选，
舍不得穿。
对，
然后我
过年才能。
我母亲那厉害了，因为我上了三个姐，我们四个孩子每人一套服装，她自己有缝纫机嘛，自己踩缝纫机那边给我们做，
更是
裁剪的做，哎，我们那有可能一年就这么一套新的，哎，那个时候哎真舍不得，然后呢给我们做好了试试，哎，好开心呢，不让穿，得说大年
初一
再穿，
没错，
哎，
就那个前一天晚上就惦记把那新衣服挂在那个床头了，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一个我相信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是东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菜，叫。杀年猪，
哎呦，这可是大菜！
哎，
所以我这其实关于杀年猪，我是很想问问。虽然我觉得很残忍
啊，
在某些方面，但是其实我是有很多问题很想念问问这个伟明哥的。
哎，
就我们这一只猪杀完了，多少人来吃？
你听我说啊，杀年猪啊，其实这个传统是来自于满民族，就
是
满族人他们留下来的，
没错。
因为他们毕竟是马背上的民族，所以说他们对这狩猎呀，对一些动物这种宰杀什么的，他确确实有相当多的这种他们的一套。以前呢，满族人他是为了祭祀，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呢，会把一些猪，因为你知道。我们不能杀马嘛，对不对？是有用的是这个工具，对不对？杀牛也很少，主要是杀猪 因为二师兄没什么太大的作用，除了吃以外，
嗯，
所以是就是形成了一种习俗，
嗯，
以至于到最后。那么中国的东北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像小口令似的，是不是，
嗯，
就是其实有点像说，你看我们童谣当中哄小朋友，
嗯，
对不对，刚出生的 baby，
嗯，
不喜欢睡觉，整天哭，哎呀，这老人家抱着小朋友啊，就喊着，一边摇着一边喊着，哎，小孩小孩你别哭，进了了腊月就杀猪，你看。
对，而且你们杀这只猪啊，
嗯，
就是真的是用尽，就是每一个 part 就应该讲每一个部分都用尽，
没错。
你看你们那个骨头就炖酸菜，
是。
然后呢，血呢就是猪血肠，
对。
然后米有时候猪血米糕，然后肉我们就不说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还有那个什么肚啊，
哎，
什么肠子那些，
是。
就是几乎每一小块，包括猪头肉什么的都会用到，就是物尽其尽，物尽其用，
哎，对。
但是吃多少天？就是多少人一般会，就是一般杀个猪，你们会左邻右舍全叫来，要是这一家杀个猪是个大事儿，
绝对是这样。
然后会，
轮着叫，
轮着
你，而且
吃多少，
你也知道，你也知道，差不多，反正那一段过年的时候，就是要么吃自己家杀的猪，要么吃人家杀的猪。那，
嗯，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比方说养了一头什么大黑猪，是不是，啊？到年的，
嗯，
年底的时候，
嗯，
就开始找那个屠夫。
哦，对 对, 对，
五花大绑啊，把那个猪。那个时候我们小，
有杀的，
我们小，对，我们小的时候呢，那母亲就不让我们看。
哦，对，
哎，但是我们小男孩和女孩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想想办法，
嗯，
爬个树，哪怕也想去，
嗯，
亲自去观察一下。
嗯，
哎，然后确确实实杀的时候呢，那我看二师兄啊在那叫，也是非常很
残忍。因为我看是把他们放在一个笼子里，然后就在一个笼子里固定上。这个我不知道现。你们那会儿是不是这样？
我们那时候还没什么笼子。
现在是放一个笼子里，就是一个就只有他身子那么大小笼子，给他轰进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笼子斜放
啊，
斜躺，然后他是这个笼子是在一个车上，
啊，
然后看就先放血啊，
哦，
什么的，就是很残忍。
你那种还是蛮人道的，
蛮现代的，
啊，现代的。我们看到我们见到呢，
嗯，
就是有一个像
嗯
长板凳。
哦，
大长门凳
也是让他趴着，
哎，就是趴着之后呢，然后把这个腿啊全给固定，五花大绑。之后呢，就直哎，这个因为可能这个节目有点残忍啊，我就这边镜头呢就暂时给大家打个马赛克，
嗯，
就是基本上呢就把开始放血那一部分，
嗯，
那个时候其实那个猪二师兄呢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就基本上就没，我估计就已经没有疼痛感了，
好，
就是开始放血，
好，
这个时候放血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他，咱们要的是他的血，非常新鲜的血，
是，
就千万不给人污染，拿一个干净的大的，你知道吗？
大缸大盆，
哎，对，你说太对了，可不是拿着一个小小盆小什么的接，
嗯，
那这接不完的。
对，
那过去你有没有就是见识过过去中国妇女洗衣服用的洗衣盆？
嗯，哦，是是是，
那个盆是做接血的，而且好几个盆才能够。
嗯，
一个盆可能接满了，马上就得那下一个盆就准备好了，
嗯，
然后之后比方说再迅速的，比方说把它，
嗯，
灌到这个肠子里，肠当然了，首先血肠就我们谈到了，
嗯，
就把肠子拿出来之后呢，翻过来之后煮，
嗯，
煮之后把那些脏的东西、购物的全给拿掉了，
嗯，
而且放一些佐料什么，之后再把这个肠子呢再放上血，之后当然有些各种调料，姜啊，
嗯，
蒜啊，喜欢的话盐呢，啊，等等等等，放进
相当于早先就那个肠液是它本身的肠，
对，
不是像现在有时候我们是现成商店里买的那种肠液，
对，那些肠液呢，
嗯，
基本上可能人造比较多，但是我谈的这个呢，
嗯，
就是等于说就地取材，
可能有一部分妇女就是那个肠子先取出来就去干洗肠子的活，
洗肠子，
嗯，
煮肠子，煮熟完之后呢，灌上血肠之后，
嗯，
然后再一蒸，哇，再一切，那简直哇，那就是简直整个十里八村啊，那整个全是你们家的杀的猪的这个香的味道啊，那简直是哇，口水直流。特别是那个年代，
嗯，
你要现在说点实话，谁家杀个猪什么的话，我们只能看个新鲜。
平时也吃，
哎，对，
嗯，所以就
但那个年代呢，
嗯，
每个人说是肚子里都没什么油水，
嗯，
那突然一闻到哇，这甜品村他家杀猪了，
就全过来了，
那赶快过去吧。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介绍东北还有哪些过年的习俗，不要走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为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今天聊的呢是过年的那档子事儿。 那过年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哇，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垂涎欲滴
的
那种，就杀年猪然后吃年猪饭的那个场景啊，那简直。
但伟明哥，你说的这是东北过年嘛？然后你觉得比南方可能更热闹，因为它是家家户户的这种，好像像流水席一样杀一只猪，大家全聚拢在这儿。但是南方人肯定不服了，
哎、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一是太那个残忍，二是他会觉得有点土、
哦，
因为他们南方的那个盆菜
有
哎，不知道伟明哥吃没吃过？因为我刚才刚在节目前给伟明哥看了那个照片嘛，
哦、
所以他们的盆菜是非常的，因为他们在可能也是把这一年辛辛苦苦的，就是我们赚钱呀、财源广进啊，或怎么，然后最后他们等于说做一盆，就是都是非常高大上的那个食材的那个盆菜，然后也是家人们在这个时间就是共享。然后他们这个盆菜好像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叫什么"百鸟朝凤"，就等于说形容就是说子女啊或者远归的孩子都回到老家来一起。过年的时候来吃的这个、
哦、很有寓意。
对，因为它那里面有什么都是最高级的食材、嗯、什么鲍鱼啊、
哦、
海参啊、大扇贝啊、大虾呀、
啊、
这种、
豪华版的佛跳墙，
哎，其实是这个意思
哦，就这个意思、就是它特别有寓意，
哎，
就像咱们
嗯，
咱们东北人特别是咱们北方人的话呢，一弄就是杀年猪，
就很实际，
非常实际，然后杀这个词儿都带上了。
对
不对？
对，
你看人南方人就不一样，什么步步高
啊，
对，
对
不对？什么恭喜发财
呀？
有，那你看、嗯，真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为什么还是宣传说北方人的这个豪爽啊？
嗯、
或者是北方人的过年习俗呢更胜一筹？原因就是当时我们最近的一个，算是就统治阶级
哦，
是满清嘛？
对， 对对。
那满清发源地也是我们东北啊，
对，
对不对、
嗯？
再加上当时满清的首都。也是在北方，所以因此呢，在那边所流行出来的，那些所谓的这个习俗啊，
对，
可能更我觉得啊是更加的受我们这些人的欢迎，
没错。
甚至我曾经问过别人，就是，哎，你们过年都是干什么？他说过年没什么，什么包饺子。南方人啊，就是来到洛杉矶之后，
他也包饺子。
他说不，我们那儿不吃饺子。
哎
呀，那我说吃什么？他说我们第一不太爱吃饺子，也不喜欢包，
对你没错，
那么累。就干脆我们吃汤圆吧
啊，对，汤圆，
哎，好多人吃汤圆，
也是团团圆圆的意思，
那就是感觉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要是真是谈年味儿，还真的是啊，所谓的北方，
嗯，
你看，这可能我们南方的朋友不爱听了。那国语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属于统治阶级的北京
啊，
它周围可能某些县啊之类的，它那个语言，你看，就连我们春晚就。等一下要讲啊，
嗯，
那这些什么这个语言类的什么，全是以这个北方标准语言去讲吧，
没错。
所以因此呢，有好多人不太爱看，说我们为什么他不说我们当地的话什么之类的，那你没办法吧？
因为毕竟北方四季更分明一点，然后到了冬天比较冷寒冷，所以大家热热乎乎的团团圆圆围坐在一个炉子前头的那种气氛，可能显得更加的热闹。
是啊，你想说什么叫过节呀，啊？过春节啊？那如果是天上鹅毛大雪下着，家里呢热气腾腾火锅是。上来了，哇，那种感觉热气腾腾的，满屋子，再加上东北人爱喝点二两高粱酒，
哦，
酒气，再加上香气，哇，那简直啊！我相信这浓浓的这个所谓的过年这个味道啊，是真的是没个可比。那我们接下来谈到说，哎，火锅上来，我不太清楚，作为非人，你作为北方人，吃一定吃过。所谓的酸菜火锅
啊，那必须的。这是我们就其实我们家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就是
祖辈传过来的。
哎，我们祖辈就是地道的，就是黑龙江就是满洲里的人。
哦，
所以呢，他们我奶奶我记得她在冬季的时候一定都要那个酱那个就是腌那个大白菜。
哦，
所以说就是我们家两大缸子，一个是酸菜，一个就是辣白菜。
哎呦，
就是两缸子。
啊，辣白菜是起源于应该是韩国是吧？
啊，对，但是
你是也，
但我们的就是我奶奶腌的那种辣白菜，好像跟韩国的还是不太一样。
哦，
它好像不放那种酱，不是放那个
辣酱，哦，就
它
那甜酱什么之类的，
好像是其他的那个辣的沫，
哦，
辣椒粉弄成的沫。
哦 okay，
然后呢，
哦，
所以说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酸菜它一定是用酸菜白肉啊、汆白肉啊，或者是就是好像还很少做排骨汤。
嗯，
就是我知道你们。 东北很多时候用那个酸菜排骨嘛，但是我奶奶都是用酸菜汆白肉给我们吃。
一样，其实我们家和你差不多。
嗯，
尽管我们是地道的辽宁人，但是和你黑龙江其实
差不多，
差不太多。
嗯，
我们祖传的也是，就是到过年之前那一段，你知道秋收了，
对，
我们家里可能到农村的地里啊，一买就多少百颗这个大白菜。
对，然后就是。挖一个
地窖一样的，把它存进去，是不是？
对，然后上面盖上棉被那个洞啊。
哎，对，然后怕它防冻嘛。
对。
之后呢，你看了差不多半干不干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可能就扔到这个大缸里面。
哎，对。
然后放上水，可能要放一些盐。
放盐的，
对不对？
嗯嗯。
之后隔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个月。
甚至水是不需要放的，就是底下。铺一层盐、
哦、
然后就是铺白菜，然后再一层白菜一层盐，一层白菜一层盐，然后慢上面有一个大石头压着、
哦、对，
然后塑料布大石头压着，
对，
慢慢慢慢等它就是完全发酵之后、嗯、它那个就往下走了，水就出来了。
哦，那不是放的水，
对，
是慢慢从白
菜
本身
出来
的水。
对，
哦呦、
嗯、
太好了，那你这给我上了一课。明天我就准备去腌这个酸菜。
嗯，
这个白菜经过发酵之后其实已经、嗯本质上变成了酸菜，
是的，
已经不再是白菜了、
嗯、
但这个酸菜啊和我们市面所见到的普通南方
的
酸菜是一点一点不一样、
嗯、
哇，这种特别的口味、
嗯、
那拿出来之后呢，洗净，然后用刀工啊非常好的啊，擦，切成非常细的一个丝儿，
对，
之后呢再备上，刚才这个菲尔有谈到，说我们东北人说喜欢排骨炖酸菜，那是另一个菜、
嗯、
那和火锅不一样，
对，
火锅绝对不能放排骨，但你可以放排骨的汤、
嗯、对，
那个汤呢，我据我母亲那一辈讲说那叫高汤，
嗯，
就是等于说炖了很多的这种猪肉啊骨头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汤
嗯
也保留着、嗯、然后啊我们再把汤放进去，
听着都
是
馋了，
对、
嗯、
就之后放这个川白肉，那个等于说啊、
嗯、
五花肉，那这不也我们讲
白菜，那个酸白菜特别的吸油，
对，
所以一定要用肥肉去呛，
对、
嗯、
要不然你吃那酸白菜火锅，哇，满尽是酸味啊。
而且它那个白菜你切的越细，它的那个味道它会是释放出来的更加的酸味啊，更加的浓，
对，
而且它久煮不烂，不会烂的、
嗯、对，没错，
超好吃。
甚至呢刚才谈到了一定要用什么、嗯、不要用我们现在到美国来的看四川火锅 no， 你必须是上等的铜火锅啊，
对，
而且那铜火锅一定什么不要用电的，
都是
只要
碳的
碳火火锅，哇，之后把刀糠放上去，酸菜下进去，再把那五花肉啊，其实那五花肉最好、
嗯、
为了这个观感好看，
嗯，
把那五花肉啊可以先用比方炭火炉、
哦、
把它烧成金黄色
啊、
哦、然后你再一切的时候每一片都圈儿都带一种金黄色焦的那个颜色，再一片片码齐在那个火锅里头、
嗯、
但千万千万注意，这我母亲她一个拿手绝活
哦，
所以这里面呢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这个呢、
嗯、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模仿，可以去尝试，
嗯，
用什么呢，用所谓的冰蟹，
哦，
用海蛎子也可以，我们海蛎其实就
来点海鲜
、
嗯、
或者是用那个不要大的螃蟹，就是冰蟹的小腿，小冰蟹、
嗯、
啊，然后呢把它放进去之后，哇，这个味道，另外还要放两个这个不可多得或者是不可替代的佐料，
什么呢，
一个是韭菜花，
哦，最后撒上点、
哎、撒上点韭菜花、
嗯、
然后再放点什么胡椒，白胡椒粉，哇，这个时候你发现那这是倒上二两白干，哇，你再就着火锅这就来了、
嗯、
哎，是那浓浓的年味儿就出来了，
非常满足，
这个呢、
嗯、
就是真的是满足，因为来自于满足教给我们汉族人所做的一个铜火锅啊、
嗯、
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的最后一节跟您再谈谈春晚，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尔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聊聊过春节的那档事儿。说到过春节，其实还有相当多的忌讳对于华人来说、
嗯、对，刚才就是伟民哥已经说过一个，就我们最好不要去，在这个期间不可以催债，
对，不可以催债、
啊、还有什么其他的、
啊、还有呢、
嗯、
比方说除夕夜别到别人家吃年夜饭，
哦、oh. ，
对，不到别人家，比如到甜品春给你打电话，菲儿啊，今天晚上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家喝？不要去，千万不要去。Oh. 为什么呢？一种漂泊无根的感觉。 你看，即便是我老汤姆，对不对？姜太公，
我宁可留在自己家，
我宁愿在旅店里，我跟我太太呢买点冻饺子煮一煮吃，也不到别人家去。
其实田大哥早都邀请你去他家，
我绝对不能去啊！我知道他早就他就想害我。第二呢，大年初一不扫地，别把财运扫走。所以刚才
除夕扫呢，
对，所以说你刚才你讲的除夕扫那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哎，别扫地啊！另外呢，第三啊，不穿破衣服，因为什么呢？穷神就不上门。
对。
就是如果这个过春节的时候，为什么年这个过年之前，我们老人家是给一人做一套新衣服，哎，有其实有寓意的。
而且我看到就是街上啊，还有咱们电台，我一来一看，很多人都还穿着红衣服。
哎，对，像今天的飞人
也是这样，
就穿着红色的哈，大红大紫，
喜庆，
没错哈、
嗯。
最后一个呢，多说吉利话，
那必须的，
没错。那说吉利话那就不用讲，但是有人说那说吉利话，那咱们没关系。但是呢，不光是你平常要注意说不说一些狠话，
对，
也不骂人，不吵架。那孩子比方说闹了没关系，我们都克制自己，因为是过年了嘛，
尽量不要发火、
但是千万注意，他有的时候吧，他无意当中说了不吉利的话，比方说跟太太起誓，我绝对没这个事儿，否则的话我就添什么什么什么。哎呦，这不要讲，这千万到之后砰着来一个雷，
那就索性在这期间也别发誓得了。
哎，别轻易发誓，要发誓的话呢，那被人给破解了，那就不对了，是吧？那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呢，跟大家聊聊，其实就是每个华人，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啊，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什么所谓的。春晚
哦，对，这是我们一个习惯，
没错。谈到春晚啊，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记忆犹新，
这是一个共同的记忆。
尽管来到美国之后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春晚，其实一年比一年的质量啊有所下降。最近可能有好多人都不看了。但是毕竟呢，那是我们几代人的记忆。
对，我记得以前大家都很期盼新的春晚，它的节目单是什么？最后，因为他一开始彩排，他爆出来的一些，可能跟最后真正能够给你拍板上的，还是哪怕在最后一天都在变化。所以大家非常期待那正式的那个春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节目单。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大家很期待的一些，就比如小品，是我们一定要看的。就是说，哎，这个小品里头是哪？一般有两三个小品。哪个是最好的，都是谁来上这个小品，还有相声，可能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节目。但是好像随着一年一年往后的话，就大家可能那小品不是那么乐呵了，然后相声也说的抖，那包袱抖的也不是那么精彩了，所以让大家可能是对春晚有一点点的就是冷淡。但是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在那个八点整就坐在那个电视机前要打开来看，
是没错。所以春晚啊，就等于说和中国人，就是大陆人啊，来自大陆的就是大陆人啊，应该讲和我们的生活作息其实息息相关。
对，
更主要的呢，和我们的那天吃年夜饭是相当相当大的关系。
我觉得春晚就相当于是一个陪伴的作用，它陪伴着我们就是过到新的一年。然后那个他，因为他整个节目是五六个小时，然后那个钟声陪伴着我们敲响啊，然后大家一起送祝福。这样
是我们再回顾一下哈，你我不太清楚哈，菲尔，你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节目或哪些演员？
那我觉得简直太多了，就像比如像刘谦的魔术，
哎，
这是刘谦，是我们可能年轻人是后来比较喜欢的，
是。
然后老一代的肯定喜欢什么赵丽蓉的小品啊，
哎，
宋丹丹的小品啊，然后
赵本山
的，这是你们地道的，
是
你们
东北
人，东北
人。
对，
哎，对，我印象其实最深的呢，因为当时是中国我们那年代啊，就是其应该讲还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那么开放。但是呢，结果没想到，我们居然能在电视，在家里啊，不用上什么这个剧院，去看一出非常精彩的这个一台晚会。 那么我们知道哈，其实呢，中央视在做晚会之前的几十年前啊，
嗯，
那确实非常简陋。现在回过头来看，哇，那简直简陋到什么程度？就像一个大学学生会什么搞一个活动
啊，就
在一个教室里搞那种舞台啊，然后那种设计。
现在的舞台都是那种非常变化的，
没错，
数字化的。
但是很奇怪，那个时候确实能打动人心，而且那个节目能走进你的心中。
嗯，
印象最深的呢，以前姜昆老师他讲的那个，就是那个在有相声这个那个什么老虎笼子的那个，哇，这个虎口脱险，我印象特别深刻。接下来呢，就是有舞美的那个费翔，
嗯，
天边飘过，
对。
故乡的啊，我那简直人又帅，
对，
人高马大。
那会儿是不是也是费翔在一年上？是费翔还是齐秦唱那个《冬天里的一把火》？
就是他费翔嘛。
当时不是东北大火吗？
啊，东北大火，
就是，说你这费翔把这大火给带来了。
哎，是没错。所以说呢，这个我印象还有的呢，就是刚才你谈到的，就是宋丹丹，高秀敏，还有赵本山，他们当时合作的这些小品，
是的，
哇，简直是。我简直看一遍是乐一遍，看一遍乐一遍。
对，就那会儿的那些作品，你现在看都还是嘎嘎乐的。
对，
嗯，
还有呢，比较感人的，你像张敏敏所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我记得好像张敏敏应该算是台湾，就是第一人
香港
来，他香港的，
香港的，
就反正是第一人，港台第一人，就来到大陆的舞台上，
对，
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来唱歌的人。
是，而且呢，你知道吗？只要在春晚。就是唱的一首歌，
嗯，
第二天你就知道了，
就他就
大江南北啊，整个什么巷子里、工厂里，甚至车间里，都直接播放着，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最火的那首歌。
因为真的像是一个就是普及全中国的一个，因为大家一定都会看春晚的一个广告。你想，你这一个节目是多少分钟的一个广告啊？
是，没错。那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我们越来越发现啊，春晚好像越来越政治化，
嗯，
越来越好像偏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嗯，
所以可能在这个审查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该说不该说的，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就是一句玩笑。但是呢，哎，如果在春晚的一些所谓的审查部门里眼里呢，哎呦，这句话可能没法过审。所以因此有些比较我们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呢，就被刷下来，淘汰下来。
有些可能那种谐语啊什么的就没办法说，因为他肯定过审的那个词条会越来越多的。
嗯，
像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个小本本，然后这个话不能说，那个话不能说，可能就导致有些相声啊小品，就很多包袱没办法用抖出来，他就只能用正儿八经的那种，没办法用这种诙谐的话来说了。
是，没错。另外还有呢，就是新一代的这些表演人员啊，和这些老一代的表演人员啊之间的。我个人感觉可能是价值观、生活阅历有相当大的差异。
嗯，
你看前两天呢，偶尔看到了一个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发了一个视频，就是比较一下，你知道《轻轻敲碎你的心灵》就那歌，《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你知道吧？那些台湾的老艺人、老歌星所演唱的
啊，
和现代一大波年轻的中国大陆的这些小年轻的。歌唱家在一起比较的话，才发现说，我可以，人家老艺术家是发自心底里的呐喊，
嗯，
而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的话，他们唱是用什么唱？用一种非常，商业的
嘻哈吗？
嘻哈式的，轻轻敲碎你的心灵，哇，我这简直的这一对比的话，所以说呢，刚才我说这话的结论就是说，现代的这些表演艺术家们呢，年轻人
还要再用心一点，
绝对是缺少这些当时老戏骨、老的这些歌唱家的这些表演风格，所以这也是慢慢的使自己的就是春晚啊，慢慢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慢慢的就等于说被淡忘了，甚至被遗忘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这么一件事儿。
没错，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由菲儿和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就跟您说再见了哈。
对，最后再祝大家万事如意。
没错，2025，蛇全蛇美。
对，一定要发财。
是，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五味杂谈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